讲到，我这很早之前，就是我硕士那一年，就
嗯
跟一个神学博士问，就是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常用唱诗来赞美他？当时那个神学博士也没有给我回答吧，他也不知道。那其实，那时候已经给了一个全面的回答了，就是最重要的是，上帝是喜悦我们，然后在这个唱诗过程中。会赐下我们信心吧，
嗯嗯。
就是我也想到，就是以前其实很多时候自己低落的时候，就会对着电脑，然后唱诗，唱着唱着，他整个人就有信心了吧，开始就会那种心中的那些忧虑啊，就会慢慢散去，是一个我还没有直播。
阿门。你上个礼拜唱那个《你真伟大》，很多人都很感动，牧师也很感动。因为你唱歌，你别管这个音高低、技巧如何，但是你真的用心唱。你跟师母比较像，师母唱诗歌也是用尽全心、全灵、全爱、全人去唱，所以就很感动。我听师母唱歌也觉得很感动的。你也是上个礼拜你唱《你真伟大》这首歌，就看见你是用你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神。所以，当我们唱诗，不是单单自己的信心增长，也会影响其他人的，也会带领其他人的。所以，摩西这首，在你看摩西这首歌，他写完以后，你要第一个唱这首歌的是谁呀？他姐姐啊。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兄弟姐妹之间是最难相互欣赏的，你知道吧？你看看小鱼、小麦、小果，他们之间很难相互欣赏的，互相都是拆个台啊，然后就挑个战呐、啊。兄弟姐妹之间，其实这一辈子成长起来，相互能够帮扶和欣赏鼓励的为数不多的，
这是
所以，
最难的一件事情。
那你？谁放出一个小声音出来？
是因为在做直播，稍等，就。
好，那个，你看摩西，你看圣经很有意思的，就是摩西编了一首曲子，谱了一个曲子，填了个词，哇，然后他姐姐就来唱了，他没有说别的哪个阿猫阿狗啊，或者是哪一个家人没有，他直截了当讲是他的。同胞兄弟姐妹，就跟着唱，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看见上帝是如何使用圣诗，如何使用诗歌来鼓励赞美人。所以难怪马丁路德讲，除了圣经以外，最能感动人心的就是圣诗。讲的就是个道理。呀，我谱的那首，写的那首《一滴泪》，这个曲子我是谱了。3年的，甚至3、5年的，好多年，一直在我心里，每天都出来，每天都出来，而且每次出来的版本都不一样。那这个版本怎么来的呢？我有一次拉大提琴课程，然后大提琴老师说：“老师听你唱，老师听你说，就没有一个定稿啊。”我说：“好吧，今天我就用大提琴来拉吧。”我就安静了以后，就用大提琴把那个曲子拉出来，他就录下来了。录下来就帮我把曲子给记录下来了，是这么来的，的其中一个版本，呀，那个其实这个感动还可以谱很多个曲子，所以我心里边也还在酝酿，最近有一个就是《异地泪》的第二个版本，也在灵里边酝酿的，所以我就盼望弟兄姐妹在诗歌上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神，你说的对的何昭。就是我这首今天这篇讲到，我是祷告了很长时间。我也觉得诗，为什么人为什么要唱诗歌呢？能不能不唱呢？呀，我在挪威奥斯陆堂，北欧教会，大家都很爱唱歌，就是有一个弟兄，他死活都不唱歌。哎，我们就问他怎么不唱歌，他得管我那么多个啥？你唱歌有什么了不起？难道我不唱歌，我就不敬拜神吗？把我们噎在那里了，我们说不出话来。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出来呢？难道相信主不就应该唱诗赞美神吗？ 的对你我都应该很顺其自然的事情，为什么教会会有一个弟兄直截了当会跟你？当然我们也不对了，我们也是当众的说，哎，上次推他，也没想那么多，也没想他有面子问题，这都是我们的不足够了。但是问题，他讲出那句话，就给我们一个长久的思考：人为何一定要唱诗赞美神？第二个问题，人可否不唱诗赞美神？第三，唱诗赞美神在神眼光的意义又是什么？所以我一直求问神，主啊，给我一堂道，给我一篇道，给我一篇信息，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结果今天这堂道出来了。呀，你也知道，就是牧师要写一篇讲章，不是之前就知道的，是排好讲道的这个行程，然后到了那个礼拜，到那两个礼拜你才知道的，呀，否则平常你也不知道，都是神供应了，呀，就对我来讲感受颇深。谢谢何昭的分享，你继续，我打断你了，对不起。
也就是，我感觉就是。在人低落的时候唱诗赞美，跟在你高处的时候唱诗赞美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还有些不一样。就我以前就是低落的时候，就会经历那种信心和平安。然后在高处的时候，比如我这次去爬山嘛，爬到那个高斯塔托盆那个山顶，他在那个地方是一个我之前都不知道。后来我爬上去之后，发现怎么这么多人，很多人在上面，然后。就是你，当你看到那个山顶，就是你观看周围的那些大山的时候，你就不由自主的就会去赞美神的伟大，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去赞美神的伟大，然后唱那个你真伟大，之前的献诗你真伟大，然后坐在我旁边的就是两个老太太，坐在我旁边，然后我就刚开始唱，然后慢慢的哼，然后那个老太太就专门就换一个位置，就坐在我旁边了，然后就跟我讲，说他是以前是去非洲的一个宣教士，在非他他跟我说你在唱那个 How Great You Are，然后说他是一个宣教士，在非洲宣教了10年，然后但是那个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就我就问，就我们就聊了一下信仰啊，然后我就跟他说。问他有没有儿女啊？他说他没有儿女。但是我看他有一些，好像有一些，怎么说呢？对，我就跟他说嘛，就是我们属灵的儿女比属世界的世界的那种血肉的儿女，更重要嘛。然后就讲着讲着，他也就是旁边的有个人，他也是一个，可能也是一个宣教士吧，或者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姊妹，那姊妹，她的孙子10岁就信主，然后他也具有很多的经历。然后我们在一起聊着聊着，我旁边，然后他们在我左边嘛，然后我就右边也有一个人，然后我就转过头去就对他说：“上帝愿上帝祝福你。”我跟他握了一个手，他也说：“哎，上帝祝福你。就”就是在这种。就是当人去唱诗赞美的时候，你就会，你传福音好像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嘛。就是当你去赞美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要不然你平时的话，去传福音，你是要去，其实就有一种很多的障碍在你，就是你会有一些顾虑啊。比如我当时在那个刚开始在游泳池。游泳的时候遇到一个塞浦路斯的一个人吧，带他女儿在那里，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会儿，就聊了一会儿，他就说他是塞浦路斯，然后我就在那里一直想，塞浦路斯是，我就是这么熟悉啊，这个地方这么熟悉，圣经里面肯定出现过，我当时以为是那个太监，就是被腓力受洗那个太监，好像他，跟他有些关系，后来我就回去查了。但我们当时也没有给他传福音嘛，就是我觉得在唱诗的过程中，就是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人要跨越一个内心的一个 害羞，或者说那个，内心的那种，内心的那种，就是，就像，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人要跨出那一步吧，就是跨出去了，人的那个，在信心当中，就是其他的就是神的带领，就是，我的一个分享，然后就我觉得也更多的认识了吧，就是唱诗赞美在我们的重要，对我们的重要。然后每一次敬拜的时候，就，每次敬拜的时候，跟着弟兄姊妹一起唱诗赞美，也是很喜乐的事情。然后我每次的献诗也是，就是如果每次献诗都是，连圣灵都会感动我的，就是最后他会感动我，哪一首诗一突然一下子抓住我的心。然后包括这一次你真伟大也是，也是。就是这样子。现在家里有点鸡飞狗跳，感谢。
何昭提到了敬拜、赞美、唱诗，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心情，也包括不同的情绪下，带给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那毫无疑问，这都是很真实的经历了。在任何情况下，诗歌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润滑剂。生命当中圣诗，其实也是我们与神之间。诸般恩典之中的桥梁，你比如说，我今天读了经了，我读完圣经了，如果没有唱诗歌，坦率讲会干巴巴的，真的会干巴巴的。如果你读完经，哎，你还有诗歌，你会觉得今天读的经是有水分的，是有油浸过的，湿润的。那份恩典满满的，你会感受到，so rich 丰盛的，所以一个爱唱圣诗的人，爱唱诗歌的人，不是偶然的，何昭，不是偶然的，跟你唱的好不好，是不是五音不全，是不是有怎样大的恩赐或者很一般，没有关系的。何昭坦率讲。唱诗歌的恩赐不是你最强的恩赐，可能是相对比较弱的恩赐，对不对？你很多的别的方面的恩赐比你唱诗歌还要强，但是你唱诗歌为什么能感动到牧师，能感动到其他的人呢？很简单，就是满足了圣经中所说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这个敬拜和一同共同敬拜。今天讲到也有提到，摩西一个人写了圣诗，我们一个人灵修祷告、唱诗赞美，说好不好？好，但神可能更加喜悦弟兄姐妹、教会弟兄姐妹、神的子民一同来唱诗，一同来感动。那如何唱诗呢？如果你在那唱，我在那唱，我面无表情，面如死灰，毫无表情，甚至嘴巴也不张开。你唱给谁听呢？唱给自己听，你自己都听不到你唱的诗歌吗？但是何昭，你唱的，你就是用心灵诚实来唱，声音已经不重要，你诗歌，你唱的诗歌背后，你里边那个敬拜重要，对主的爱重要。我要强调的这个，我们每个人唱诗歌的时候，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人就会变得不再一样。就显出上帝在里边，在你生里边掌权这件事，令人感动在这里。你说何昭，对不起，
就是，其实不光是上帝在使用诗歌，撒旦也在使用诗歌的。撒旦他利用现在的那些流行歌曲，这种歌曲，然后在网络上其实影响很多的，包括以前的那个，就是我父母那一辈唱那个什么东方红、太阳升那些东西，一直影响吧。一心就影响到他们，然后我们这次去那个，也去那边去划船嘛。然后我妈妈一看到船就想起了"洪湖水，浪打浪"。
洪湖水，浪打浪。
就是 对人的这种影响，就是撒旦也在使用。如果我们不
当然，
去唱诗赞美，就会被撒旦所占据了。这种，
它是影响音乐，它影响不了，影响不了圣诗。就是你看一首歌，你真伟大，传了这么多年，还在流传，还在唱。但是今天有一些，新时代的某些派的一些诗歌，唱不久的，你懂我意思吧？有些所谓它不能称为圣诗，因为它不是敬拜神，它比较的，哎呀，我又悲伤啦，哎呀，我又难过，很好，你就自己好好去悲哀去，你自己好好灵修去。但是很难成为一个流传甚广的圣诗，我讲是这个意思，就是每个礼拜天我们唱诗，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要往上唱？主啊，我身从人往上，向上的诗歌，可不可有平行的对团契的诗歌？有，可以回应啊，或者说是团契啊，彼此交通啊，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占主流，敬拜的诗歌就只能是向上的，啊，回应的诗歌大家一起来唱诗歌，啊，或者知识传递啊，也是可以的。撒旦在这里也在搞破坏的，呀，现在的诗歌你到网上去看，那种纯粹的向上敬拜的诗歌是越来越少的。对，你看我们打开就北美的华人教会的。各个教会的敬拜的诗歌向上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多什么样的诗歌呢？就在乎个人的感受那个多。我不是否定你个人感受不重要，乃是你拿这些歌来敬拜，就不丰盛，就很浅薄，就非常可怜，懂我意思吧？圣诗一定要向上帝发出，你才有可能得到那个平安。你才有可能增加信心，你才有可能坚定你的意志，丰盛你的恩典，道理在这里。所以我们以后选诗歌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看看这个诗歌，如果单单是让你自己感到很满足，你不要急，我们里边东西往往败坏比较多，我们里边的东西私心比较大，我们里边的东西老我比较重，我们要看什么呢？这首诗歌唱出来，我们的神是不是得到了他当得的荣耀？这是我们鉴别的一个标准，所以选诗歌也很重要。选诗歌一定要选一个，我唱出去这句话是对上帝发出敬拜和赞美的。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要敬拜你，主啊，我要爱你。啊，向上发出敬拜的。那你当你看上个礼拜你唱那个你真伟大的时候，每一句诗歌都是往上走的。呀，你怎么创造了？你怎么伟大了？然后你加上你的心灵和诚实，那弟兄姐妹在你旁边一起听的时候，就真是要将荣耀颂赞归给神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向上。第二呢？要学习排毒啊，排毒。我们这一代人，你们这一代人，或者你们下一代人，多少代从49年到现在，甚至从42年到现在，呀，中国自从是延安整风，就是文艺工作上的讲话之后，整个中共的历史就充满了一个对老百姓、对自己党员，也包括对自己的一个洗脑。一个全然去污秽、肮脏、污染，我们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文革这10年所有的诗歌是非常可怕的，但当时的我们不知道啊，当时我们文化大革命唱的歌很可怕，造反有理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也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就要斗，就要打倒。所以这个东西唱一遍以后呢，北京的大街小巷唱完，全国跟着唱，接着刘少奇啊，各地的校长啊、省长啊、公司的老板都给拉出来批斗，大家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了，很自然了，对不对？ 把柏林一家都打成反革命、游街、批斗，那旁人以前都他的朋友啊，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了，怎么来的呢？这社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哎，就是这些，就是错口号啊，打倒刘少奇，大家一起唱，一起，刚刚还是国家主席，回头马上就变成是叛徒、内奸、公贼了。那有一个人喊，大家全国人民都喊。1976年，有一个人喊打倒四人帮，全国人民又一起喊了。人类是很可怜的，非常可怜的。结果文化大革命10年就这么来了。然后每一首诗歌，它都是洗脑，都是让我们脑袋固定僵化，再也没有创造力，活得跟僵尸一样，也是非常可怕的。呀，我们是。我这一代人呢，至少是我上一代人，我这一代，我下几代人都是，包括你在内了，都是就是完全被洗脑的一代。那方舟比我们好，他活在台湾，呀，没有受到共产党的这些洗脑，但是也没好到哪里去，没受到共产党的洗脑，受国民党洗脑呗。所以，只凡是政治团体、政治党派，都不是好东西。呀，都是想方设法要奴役老百姓，然后洗净自己的老百姓的头脑，呀，然后这边是解放台湾，那边就是反攻大陆。大家没有思考一下，大地的主权是谁的？人民的归属又在哪里？难道是你的吗？凭什么说什么什么地方自古就是你的呢？凭什么说什么什么地方你就自古就有权柄呢？你说什么，别人就必须听呢？这是大家不思考呀。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尊重的。我记得我将近40年前，从中国离开去到挪威，第二年我就出了个车祸，在医院里住了前前后后断断续续住了9个月的医院，然后最后算总账的时候。算的是很厉害的，2-3千万克朗啊，几百万美金呐、啊，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当时美金和克朗是1:5啊，合照1:5，那个时候1:51:5.5，所以是几百万美金的一个医疗费用。然后到算总账的时候，他说挪威政府帮你全免了。我就说，我当时心里面马上想的，凭什么？我跟你非亲非故，你为什么要免我那么多的债呢？这样的医疗数字，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自己的亲戚，也不可能提供给你啊。Why？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们为什么给我免去这么多医疗费用？结果那个来找我谈话的那个所谓的 social worker 社会工作者。还有医生、护士，我们在办公室里谈话的时候，他最后轻描淡写说了一句话：“合照。”说什么话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你是一个人。我当时泪奔了，就是整整一个礼拜，我在这哭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离开中国之前的28、9年，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竟然不知道原来我是一个人。什么意思呢？我因为是一个人，我竟然有一个人的价值。我当时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就有人的价值呢？道理何在呢？我思考了好长时间，想不通这个道理。因为我在中国生活，我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是最贱的嘛。只要我有权柄，只要我有金钱，只要我有名誉，只要我有地位，那其他人在我眼中那就是贱命一条嘛。找几个人把它做掉，那也是权柄之下的常态啊，对不对？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有权柄的人要干掉一个老百姓，那不是小菜一碟的事情吗？所以人命是最不值钱的。我记得我上战场之前，然后，我们那个部队的最高首长就下来给我们每一个人握手。他说：“祝你们好运啊，今天把你们送上战场，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够把你们接回来。 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当兵的就2分钱一条命，死了就死了，很少有人想着上战场还能回来的。所以我们当时这出发之前，当兵的互相在那里调侃说："2分钱一条贱命，何必来此炫耀你的虚荣和欺骗虚假呢？"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因为他是一个人，生命还有价值。我也找不到答案，直到90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才了解到神的创造、神的救恩、神的审判，恍然大悟，原来人之所以生命宝贵，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因为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这条贱命，他舍弃了一个上帝的尊荣的生命，他还要回来赐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谁都不可以欺辱的。所以对人的生命呢，渐渐地了解什么是人生的价值。一切的金钱、名誉、地位，所有生命以外的东西，就再也不能够成为我们衡量价值的标准了。这是第二。第三，要抗拒洗脑，抗拒苦读，抗拒糟粕。我信主很多年，我跟你妈妈一样了，也是自觉不自觉，随口就会唱出"洪湖水浪打浪"啊，"东方红"啊，然后"沙家浜"里边的"智斗"啊，"阿庆嫂"啦，"胡传魁"啦，"刁德义"啦，然后"祖国"呀。你真什么主伟大的祖国，诸如此类吧，就这些歌颂党，歌颂一个非上帝的一个存在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爱国有什么问题啊？基督徒不爱国吗？当然应该爱国了，谁不爱国？我觉得他不是真的基督徒，都是假的。我们把爱国主义当作上帝，当作偶像的。但这个道理我认识很久啊，今天在教会里边的那个老粉红、中粉红、小粉红，难道不是比比皆是吗？我们被洗脑习惯了，我们把一个爱党、爱国、爱人民当作我们人生至高的一个信条，觉得一个不爱党，那还能当基督徒吗？你到国内的3次教会去，都是爱党、爱党、爱国、爱民、爱教，这个是排在前面的。一个不爱党的教会，就不可能在中国这个地方存在。所以3次教会为什么不是一个真的教会呢？因为它教会里面有偶像，硬生生的把习近平的照片放到教会里面去了，它不是一个真的教会，到底在这里。但是很多人是不懂的，那我们怎么办呢？为他祷告呗。他迷茫啊，他愚昧，那除了为他祷告，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最后的审判在神的手里的，当然，这样的人，教会是不可能给他安排有服侍的岗位的。如果他公然宣称，这个爱党、爱国、爱教是比，爱上帝更加重要，那教会不会让他去唱诗赞美。能够在教会里边唱诗赞美的人，那至少是一个敬拜神的人，这也是一个常识了。所以你也有机会跟你的妈妈讲一下为什么不能唱这东西，因为这些是偶像，共产党是偶像，爱国主义是偶像，爱上帝以外的任何的敬拜都是拜偶像，所以我们只能远离这些偶像，剪断和这些关系。所以从某一天我知道这些以后呢，从小长得大的文化大革命啊，这些红歌我再也不唱了，远离它，这些东西都是污秽肮脏非常可怕的东西，求神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我们要唱就唱荣耀神的歌，要唱就唱神得荣耀的歌，要唱就唱敬拜主的歌。所以何昭有机会，当然你跟妈妈讲是要客气哦，你不要审判他，不要给他下命令，不要给他就是重重的责罚责备，不对的，慢慢跟他讲道理， 那妈妈，你要知道吗？我们敬拜神，要只能敬拜独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神哦。要去拜其他的偶像都是不对的。唱诗只能唱敬拜神的歌，呀，因为你不讨神喜悦，那反过来就是招神咒诅的。慢慢跟妈妈讲，别着急和着，好不好？
谢谢你说。
嗯，
对，我这次的确责备他，
我知道你会啊，我知道你会啊，嗯。
我那次其实也自己是自己没有安排好吧，就每次我们周日嘛，这次周日我就就是主就是我准备是在路上敬拜的，在路上敬拜，然后。我上完儿童主日学，就是时间过了之后，我们就一起在路上要走。马上一到这个时间，我每次其实去周日出去的话，都会就是会有些纷争矛盾，撒旦在里面破坏了。然后我妈妈就说：“哎，你既然做了祷告了，就算了，就把手机也关了。”我说：“妈，你不要再说了，我说你再说我要责备你。”然后就。家庭就是这样，又开始就起争端了嘛。后来我就把他们开到一个幼儿园那个地方，我就下来，我就把让他们都下去。我说我把我等我那个经历也同意了，然后我们敬拜完之后我们再走，就这样子。也是我的一个，我每次都安排不好，每次都会上这个撒旦的当，所以我就。我们就跟金毅说，那个以后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周日安排出行，就是晚一天，然后或者周日提前一天我们回来。他也觉得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也有就是很多自己的责任吧。但就这一
嗯，
次也是经历很多神的恩典吧，就是在去到。度假的时候，然后有很多的矛盾，就特别是前面几天，然后后面就感觉就是祷告，这种就是跟上帝祷告，他这些感觉就上帝就会把我们置身于今天就说的。如果生活过得太舒适了，就会信心就会出问题嘛。就是祷告，然后就会经历神的大能，然后看到上帝在改变人心嘛，就是他能改变人心。然后经历其实最近他的生命，我看也是更多的愿意跟我配合，然后更多的将就，就像今天要是。照往常的话，小孩子这样子在外面闹，他肯定已经过来质问我了。但今天他没有，他现在他要，我看他更多的对我的信仰更多的尊重了。继续为他祷告，然后继续为他祷告。
感谢主。坦率讲，何昭，就是你那天说礼拜天要出去玩，我心里边也动了一个念头，当时提醒，还是当面的责备，还是略略严厉一点责备？我说别人犯这个错也就罢了，何昭你会犯这个错？这我有点惊讶了。但是我想一想，我还是把嘴巴一关，我说我跟圣灵讲，我说你给他安排故事吧，你给他安排理解吧。你给他安排回头这个醒悟的道路吧，今天我听你讲完，我觉得神信实的，呀，那本来这是一个常识啊，何昭，主日分别为圣归主，应该是一个属灵儿女的常识。就礼拜天不安排别的事情，礼拜天还去上班呢，礼拜天还去做什么事，是有些不合理的，呀，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工作，像挪威的有些平台。他排班呢、啊，他就是一段时间就是排这个班，就跑的，就是转进油台上去了，在海上那里很难做什么事的，啊，有一些情况，或者有一些什么，消防队啊，医院呐、啊，或者是 特殊的一些部门，消防队诸如此类这些功能部门，就是服务大众的部门，这难免会有一些这样情况。那他也是尽，也是看态度，他尽他所能是参与教会的敬拜的，那有另当别论。像我们教会的焕辉姐妹，她是医生，他们医院排班就是一个礼拜全一到连续七天他都要上班，12个小时都待在医院里，但是在礼拜六他参与敬拜啊，他是用心去参与敬拜的，而且也跟我有回应的啊。那我觉得我接纳他的，我觉得你有只要关神看心了呀。那他另外一个礼拜在教会礼拜全时间全人全心的参与，所以他对神是敬畏的，你懂我意思不？我们要讲律法，他不要讲律法主义。要当你说你礼拜天要出去，那我怎么说呢？我如果说，何昭，你不可以出去啊！你是我，如果当时提前讲，你可能面子没了，就跟我讲，牧师，凭什么我不可以去啊？圣经哪里这么讲的？啊，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标准。你给我来一句，那反倒增加了你的罪孽了。我就干脆不提，我干脆等候神直接对你讲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所以有时候关系熟啊，关心则乱了。以后我也尽量少干涉，少加个引号，少干涉你们这些娃娃们的家庭生活的内政。啊，我保持个距离，你自己领悟就好，领悟得到就领悟，领悟不到也就算了。我能说什么？我不要取代神，所以我现在也在调整我自己跟弟兄姐妹的关系。Yeah, 有的时候我以前是觉得我像是父母，像是爷爷奶奶，像关系比较亲近嘛，就会去说。但是我发现效果不好，以后我不说了，以后就是啊这种情况，像何昭你这个情况，我不吭声。我就不讲，但是我为你祷告。那为你祷告，你也有可能回头，换句话讲，也有可能不回头啊。哪怕你不回头，我也得忍得住我的心，不去碰你。如同当年亚当夏娃去摘那个果子的时候，神没有说话的。懂我意思吧？那是考验你跟圣灵有没有这个关系。有，你就回头了；没有，你就回不了头了。所以亚当夏娃的结局，罪因一人入了世界，以致众人都犯了罪。 C'est la vie， 生命生活就是如此的。所以我也会有一些调整，所以牧会也是慢慢在吸取教训，要学习去保留一个适当的空间，让圣灵自己的动工。我不过多的说了，我比较容易去就是把自己的人格呀、人心呐、方方面面 involve 到弟兄姐妹不同的情况当中、家庭当中、环境当中。所以何昭，我就把这个底牌也告诉你了。上个礼拜、前个礼拜、一两个礼拜前，你说要出去玩的时候，我当时心里边就心里咯噔一声，我心里想：何昭，这是一个属灵常识啊！主日你安排去玩，不会吧？但是我忍住了，我觉得让圣灵自己给你讲，给你安排故事，安排你回头。我看见神在动工，为你感恩了，合照呀，感谢主，
感谢主。自己也是愚昧吧，经历了好多次，每次出去都会家庭都会有矛盾，然后我还去斥责我斥责妈妈，就是自己应该去回头。
倒不是说不可以责备家人亲人，不是说绝对的，但是尽可能选择不要那么快去责备啊，就是慢一点，不急，妈妈这首歌不合适哦，我慢慢跟你讲，但今天我们先不唱好不好，谢谢你哦，你起码你得尽诸般的礼或义啊，对不对？你看耶稣的榜样，他也尽诸般的礼或义呀，但他有没有责备呢？也是有的。当众人跑去耶稣的母亲那里说：“你的儿子在外面疯掉了。”他就听了这些人的谗言，就跑来 想要把耶稣抓回家去。耶稣在台上直接说了一句话，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亲属？直接要跟妈妈切割呀。你还要来吗？母亲，你还要来吗？对吧？第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作为耶稣的母亲，他那个时候是最软弱的时候，他甚至想用他的血肉之情啊，去捆绑，去控制耶稣走上十字架，要表达他那一份并不一定讨神喜悦的情绪、情感、情爱。但是耶稣说：“母亲，看哪，你的儿子。”这句话很有意义啊！约翰就把母亲接回家，所以玛利亚最后是死在土耳其的亚细亚的，就在我们去短宣的位置，他就死在那里的。玛利亚就在那里去世，因为约翰把他接待到那个当时耶路撒冷啊，整个以色列地都不合适基督徒生活的大逼迫来的时候，加上罗马的那个将军来灭掉耶路撒冷的时候，基督徒大多数都跑了，所以约翰是把那个耶稣的母亲接到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应该理论上就在以弗所和伊斯梅尔这两个地方吧，之间没有具体的考古学证据，但从教会的传统上来看呢，它应该比较大概率在以弗所和别加摩，或者说是士美拿这几个教会的城市附近，就是我们去短宣的地方。呀，看哪，你的儿子。然后对约翰说：“看哪，你的母亲。”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把我们的灵源和血缘的关系给摆正了。你真别拿你血缘的关系来说事儿。血缘的关系有一天去到上帝面前，或许毫无价值的。但是你的灵源关系，耶稣说：“那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我的母亲，才是我的亲属，才是我的孩子，才是我的家人。”所以这个核心价值观要转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哪怕信了主的人，我们又有几个基督徒不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儿女呢？不多的呀。我盼望基督徒再思考一下，你的临死前你的财产怎么安排，怎么处理，是完全在表达你走完这一生之后所剩无几的核心价值观。你会留给教会吗？你会留给福音吗？还是仅仅给你的可怜的血缘关系的儿女呢？你回到天家去，可能第一件事情神就问你，你的财产怎么分配的？怎么安排呢？当然，人在软弱中的时候都容易想到把财产留给孩子。但是我已经跟弟兄姐妹讲过了，从父母那里留给儿女，如果纯粹以财产为目的的话呢，留一分钱就是一分钱的咒诅呀。尽我们所能要留他们，留智慧，留恩典，留圣经，留福音，留宣教，这些是财产。金钱呢，尽可能的不要留给儿女。如果要有金钱上的交流呢，应该是儿女有钱给你，给父母。所以我们家18岁以后，我就跟两个孩子讲，从此王家的钱财流动的方向只能是由儿女流向父母，而没有父母留给儿女。18岁以后我们不会再给你任何一分钱，而要有金钱流动的方向，为了你们的益处，也只能是从你们那里往我们这边流，而这个流也必须是经过祷告祈求和感谢，出于耶和华。不是出于耶和华，父母也不应该要儿女的钱。金钱是很可怕的一项东西，圣经讲的或是上帝或是马门，多么容易成为偶像。金钱如果不是出于耶和华的，请你不要要。 那是咒诅，不是祝福啊。好，这个道理又今天又讲太深了，没有到这一步，以后再找别的题目时候再讲吧，何总，好不好？但是你今天孩子还小，如果你从今天开始去预备你的心，那你从今天开始，你未来的人生至少还有30年左右，对吧？30年左右的日子，或者30年到50年之间的区间。你还有比较长，相对比较长的时间，如果不得癌症、不得心梗，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安排你的金钱，安排你的儿女跟你之间金钱的关系，越早思考，越早安排，那越早也告诉儿女。当你非常加个引号啊，非常不幸的生活在挪威，挪威是一个哪怕你躺平这一辈子，政府也养你的社会，所以也不容易过。挪威其实事态很大的，太舒服呀！我当年在挪威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这个道理。我想，如果我两个孩子从小到大，最后我们最终是在挪威养育的，他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子。我们把他带到风浪里边去了，带到不安定当中去了。每天我们都是仰望神，才有饭吃，才有衣服穿。后来我们终于选择了这一条路。呀，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处在一个衣食无忧的舒适圈当中，那是个极其可怕的环境的。那当然，在挪威也有挪威的好，就在挪威，你生在一个非常有保障、安全的环境，你也有可能成为多人的祝福。呀，好了，何超再往下讲就容易讲到 privacy 的东西，就不讲了，你祷告就是了，好不好？有空私聊了。好，谢谢何昭弟兄的分享。还有没有下一位想分享的？哦，雪松说，我们快见面了，明天就见了。哦，夏翔，夏翔不是雪松，
不是，其实那个赞美也是我一直在想的。有时候就说神为什么就说让人是那样子？我觉得有时候，生命不到的话，也不是特别明白吧。就其实我觉得，就说你今天就是首先是他的大能，对吧？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的信心；第三个就是因为神的主权。就是在第二点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的信心。有时候就会让人有一种误解，好像是因为我的信心。我觉得就说你那个解释很好，因为就是说他那个信心是所见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嘛。就是人他不可能独立把这个信心给，就是说，把它成就吧，对吧？我觉得就说你中间那个过渡就是很好，我就在看，然后你就下面再讲，就是赞美生出信心。就是累积失联信心，仰望坚定信心，确实就是这回事。就是不是说一个人所成就的，其中就说还是神赐的，对吧？就说这样子，就是人跟神的一个同行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就是很难去分，就啊，那个神都定了，我人怎么样？其实人离开了神就是没办法的。所以我在想，另外我就说那个，我在想就是他。所见之事的实力，那个见并不是你已经见到，是将来的一个盼望，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解经的话。
当然包括两方面，肉眼所见和心灵所见两方面都包括的。
这个见就是不是指已经发生的，是将来你盼望发生的事情吗？是这个意思吗？
这倒未必，它没有一个时态，它是一个一般现在时，是个陈述句，跟时态不必然有关联。呀，就是。如果说把它硬放到那个，就是时态上就很难解了。它是一个跟时态不必然产生关联的一个，一个就是，我看一看啊，Plato， 圣经中的原文希腊文是 blatto， blatto 的话呢，它首先解释最多的就是一个 to see， 见到肉眼所见的，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一个是 take a hit， 这个意思说是你跟神有一个 hit up， 一个遇见遭遇相遇，就是不是你自己计划好。To see 是包括自己计划要去看或者偶然所见到的，那这个 take a hit 呢，就会比较多的是一个好像那个雅各在雅伯渡口与神相遇了，他是个 hit up， 就遇见自己没有所计划的，他就见到了一个遭遇战，一个邂逅，相遇的这么一种，自己非人力所能够，然后还有一个呢，就 behold， 就是这个 behold 就多了一个，我知道这个以后，然后我珍惜它，我就去抓住它，有一个这种意味。但是它基本上归类来讲，就是肉眼所见、心灵所见两方面大了一分。如果到了最后，从 exegesis 的解释，最后从会走这一条路。但这里没有必要纠缠太多了。所见这个字呀，不是强调的。关键这里的强调是那个实底和确据。人在实底和确据面前是无能的，是无力的，是失控的，是神所赐的。实底是神所赐的，确据也是神所赐的。这个是核心。
牧师，那个经文是经文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不是所见之事的实底。
啊，所望的。
对，那我看三个版本，那个 King James 跟那个 NIV 还有那个 ESV 都是写，就是 what we hope for， hope。盼望。
是，但是仍然还有一个未见之事的确据，还有个见嘛，毕竟还碰到一个见嘛。下贤的问这个见也是要解释的。
我以为刚刚下贤讲的是前半句所望之事的确据，
两个句子都碰到，一个是盼望，一个是
未见。
对，未见也包括了可见嘛，对吧？
所以我刚才在那个，我觉得以前好像我的理解有点误差，所以我就要问你。
没关系。
然后牧师你就讲，就是给儿女的那个财产，真的，我现在好像有这种体会到了，但是我在想，我要去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关系的很大的，就是如果这个儿女他不理解你的话，他会有反感的，会伤感情的，但是是为了
正常，
是为了他的，是为了他的好，真的，我觉得应该是那样。
你这里边夏翔，你要知道，你仍然还有一个以他理不理解，以他知不知道，以他爱不爱你为转轴，为这个驱动力的这个核心，那你就活得很可怕了。你是被人所捆绑、控制，而不是以神、以圣经核心价值观为左右你的心思意念。
我的意思就是说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我不会被他控制，就是我是说会出现这种情况，会
不重要，
会的，
不重要，不重要。
但是就是说他会有一个挣扎，还有你怎么去做，怎么样尽量的，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做的，就是做好了，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同时也沟通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是，每个家庭都有不一样的做法，我都会。尊重，我也不关心则乱套里边去多说话，我就讲我自己的家庭。我是在孩子们幼稚园和小学一年级，我就开始跟他们讲这个道理。我们讲很多，不是单单这一个，是一个系列的。这个系列在哪里呢？我说，如果说到18岁。你们临出门那一天，父母觉得还有什么话要对你们讲，那其实只剩下两个字，你知道哪两个字？ 这两个字就是完了。所以我会在你们很小的年龄就开始对你们讲，讲到十八岁我不再讲了。十八岁以后我不再主动劝你们一件事情，我不再主动跟你说一件，除非你来问我，你不问我不再讲，因为讲够了，讲了18年了，除非你来问我，你不问我就不讲。那个时候我们是两个成年人。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讲什么呢？讲的就是父母与儿女之间这个核心价值观。那父母与儿女之间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呢？我们比较容易被，我们要相爱啊，抱在一起啊，我们好爱好爱，这种感觉所迷惑。其实这个东西在一天之内就给你给掀掉这个虚假的外衣了，你只是不想面对而已。有一天儿女跟你之间那种所谓从小长得大，你固执加在自己外天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一层虚假的外衣，有一天会离开你的。离开以后你发现怎么天亮了，不管你跟儿女关系好或者不好，这天会来到的，总会来到的，一定会来到的。
你现在早点看到真的是应该感恩，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阿门，阿门，你说对了。所以我们在儿女很小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的十八岁以后，你们跟我们的关系呢，我们就完成了上帝对我们的托付，你们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是管家，我们受神的托付管理你们十八年的生活，照顾你们。但是到十二岁以后呢，妈妈在不再做你们的晚餐了，你们要自己做。一个礼拜我们可以一起来吃两餐饭，周六和周日我们吃两个晚餐，平常你们要自己做。为什么呢？因为十二岁以后，十二岁到十八岁这六年，你们是开始装翅膀，开始把自己装上羽毛放箭和放飞的年代。如果十八岁你离开家不会做饭，饿死啊，结论是饿死的，我不会跑到你家去每天给你做饭的。如果我是保姆型的父母，等于拿把刀对着儿女的脖子说，什么时候拿一刀，手一抖就一刀就把儿女给杀了。儿女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不是保姆，不是金钱，是什么？是能力、智慧、能力、智慧与恩典呐、啊。这是父母要给儿女的，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告诉你谁是上帝，告诉你你当如何生活，你也应当在家里边学习一样以上的生活技能。你起码出去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你会拿这个东西谋生，这是父母要给儿女的，而不是把钱准备好，而不是每天我们这里有一个家庭啊，女儿读一个医生，读了个小儿科的医生，这父母每天就帮这个女儿啊做饭、煲汤、煮饭，然后就在儿女的宿舍、大学宿舍那里等。等着门一开，他就把饭放到儿女的房间，没开门他就在那等。他就在那等，等到女儿一开门他就送去给他做，给他把饭送去，然后吃完饭又拿走了，第二天又过来了。8年啊，读一生8年啊，这个父母就这么去带的。我不去讲他们后来的光景是怎样，方中知道一些。但是你自己想，如此这般养大的孩子结局是什么？结论我也不讲，这难免，这我现在对全世界讲的，有一天他也会听到这里。但这样的人很多呀，中国的父母这样对儿女的多了，多了去了。什么意思呢？从信仰的角度来讲呢，上帝根本就不是他的上帝，儿女是。他生的孩子就衍生为他心中的神，他从此就把儿女当上帝去敬拜了。他以为这样子就对儿女最大的爱，他错了，他在害他的孩子。所以18岁理论上是父母可以放手满足圣经的教导，教导孩童 到老也不偏离，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十八岁以后，看着孩子所走的道还在往天国走，然后有一天你会离开世界，你临死前的时候看着儿女的生命还在信耶稣，你最大的安慰就是这个了。难道还是他在世上的成就、功成名就、财产的多少？父母，一个属灵父母对儿女的要求，其实 number one 排的优先次序的就是这个孩子是不是在走天路。不走天路，你说你回到天家去了，然后从天上天门上往下看，看着你的孩子一天天往地狱那里走，没有神的安慰的话，你怎么活下去呢？在天家，难道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吗？姑且不说回天家，哪怕在世上这一生，你是希望孩子十八岁以后他就能把自己生活照顾好，还是这个女儿儿女到了五十岁还是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不会搞卫生，家里每天像个垃圾场一样，还是每天一起床就把房子整理好？我有一次在一个祷告小组里边，他们就问我，他说牧师，你起床以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说我第一件事情先把床铺好。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当我刷完洗完脸回来一看，我的床还是乱的，我就觉得我羞辱主名啊，我没有一个荣耀的整洁的圣洁的生活展现在神的眼前。我要把我自己，我起床第一件事情把床整理好，被子叠好铺好的，然后穿着鞋子去刷牙洗脸去厕所的。他就很惊讶，哎呀牧师不好意思，我到现在还是不整床，满个床都是乱七八糟的。我不是说这件小事有什么了不起，也不是说每个孩子都能够做得很好，乃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从小到大生活是简洁的，生活是条理的，是整齐干净的，他大致这一生你不需要太担心。大致他心里很清，他有规矩。为什么这里边有什么呢？有上帝创造的理性在他的里边，有晚上有早上，有晚上有早，被子有拆开有叠起来，有混乱有恢复秩序，说明他满足了上帝创造的心意。第二，神看的是好的，就是你的孩子也包括你在内，他是有一颗感恩的心，有个欣赏上帝作为的心，有一个凡事看他人比自己强的心。这是什么？这是美丽啊。一个人的心美不美，是看你口中的话语是口出恩言，还是满嘴都是埋怨，满口都是是非。这跟上帝的创造有关系，对自己是这个要求，对别人呢？对别人至少是尊重的。对人尊重是很难的，不要以为很容易。其实藏在我们心里边，我们每个人心里边都有一个，或是秦始皇，或是武则天。男的是秦始皇，女的就是武则天。中国的男女都是这样子的。人人都是唯我独尊。人人都是九五之尊，唯我独尊，我是最大的，谁都不如我。老公要听我的，老婆要听我的，孩子要听我的，父母要听我的，我是最大的。就没有一个说做事以前先尊重一下他人，哎，请问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啊？请问我可不可以买这个东西啊？我们要去恶高多尔短宣，遇到什么问题呢？就是喂狗的那个盆啊，大小参差不齐全，有一些可以装四个小碗四个 scoop， 有一些只能装三个，而且出状况了，出问题了，大小不均匀呢，那怎么办呢？ 然后师母就想了办法呀，拿个罐头盒呀，拿个什么什么锡纸盘呢，应付那些。我们要叫那个邻，我们的 neighbor 邻居那再遇到他，他说愿意来帮我们忙。平常都是亲戚过来带着浩然，哎，这次有邻居有个主动的，我们见到面了。他说那这次就可能不用麻烦亲戚了。呀，让亲戚多一点时间做自己的事情，浩然也可以多点时间做的暑假功课怎么样的，也好。那这次就买了几个大的那个盆，那不能买4个，还买6个，因为还有换回家2只狗也得过来，所以我昨天晚上就去沃尔玛了。那买这6个盆，我就要先跟师母商量。我说师母啊，我说我们。要买几个那个大一点的盆，他们可以不论装多少，他都可以满足，可以吃饱的。就是买这个盆，也得问过，也要跟师母商量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去那买，去哪里买？去买之前先商量，还是买回来再说？对吧？那通常做丈夫的就觉得，我买个这个东西还得跟老婆商量一下。女的也会这样子，当老婆的，我买个菜还得问过老公，都觉得总有自己的权柄的空间，人人都在争权夺利。那我跟师母也讲，跟弟兄姐妹也分享，人与人之间，你是不是真实的彼此相爱，是看你尊不尊重人，你是不是诸般的礼或义。满足诸般的礼或义，你有没有礼貌？有没有尊重？有这些，你再讲有没有爱？否则都是虚幻的嘛。跟儿女之间也是一样的，不要因为你是父母，你就可以随便呵斥儿女，随便命令儿女，不商量，不好好说话，都是本质上反映我们内心生命里边没有爱嘛。父母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显出最大的无能呢？就对孩子发脾气嘛，一发脾气，就等于跟儿女说："我投降了，我无能了。”比较多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儿女再怎么调皮，父母沉得住气，然后心平气和跟儿女慢慢的讲，娓娓道来，慢条斯理，一字一句慢慢的讲。而你心里边开始就有底气了，哦，原来我的父母是不发脾气的，他不是一个失败的父母，他是一个有能力的父母，他是一个靠主得胜的父母，也会开始不一样的。人生大大小小的事情，下想都在反映我们核心价值观与圣灵的关系，有没有圣灵的同在，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都在表达我们的生命的，从小事看大事，不能单单嘴巴说，你还得活出这个生命来。
牧师，就是你活出来的时候，包括你的丈夫跟你的孩子，他能看见吗？就是不是你怎么去说，或者是说在信仰上的一些鼓动，就说你怎么做的，他们在看。
阿门，阿门，这也是我跟我两个孩子讲。我说："如果你们发现爸爸仅仅说了而不做，请你没有必要听我的，并且可以站出来责备我。牧师，我的爸爸，你这件事只说不做，你没有按照圣经的核心价值观去活去做，乃是单单说。"我说："我马上跪下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马上悔改，请你们接纳一个悔改了之后的父亲。"在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所以不是单单师母，两个孩子随时随地都有一个责备我、指责我的一个权柄。他越指责我越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用圣经的真理来责备我的，说明你爱我嘛。弟兄姐妹
其
之
实我，
间也是这样的关系。你
其实
说。
我觉得，就说这个父母是一个榜样，就说你有悔改。你允许别人指责你，那孩子也是一样，可以被说，也可以去悔
阿
改，也可
门，
以。 阿
门，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可能是大多数的华人的心态吧，从小到大父母都是 只说不做，所以他心里是藏了一个不服气的，你只是说说而已，我根本骨子里边就瞧不起你。所以每一个中国的儿女对父母都有一个知道，你父母是说谎者，假话连篇者，他也一样，所以他是不能被说的，是说不得的。这个我调侃那个方舟阿姨的时候，2004年他刚刚来到教会服侍的时候，方舟阿姨是说不得的，一说就哭了，我们都很怕的，不敢说的。后来大概隔了几个月以后，圣灵感动方舟阿姨，方舟阿姨来到我们两个牧师面前，请两个牧师以后尽你们所能的说我，我要从说不得变成说得，这是我属灵生命的起始点。如果我仍然坚持我是一个说不得的人，那我是一个绝望的，没有盼望的，有一天神也会撇弃我的。请两个牧师放心的说我，不要因为我会哭就不管教我，就不责备我，那我就没有盼望了。这是方舟阿姨，为什么方舟阿姨能够从2004年一服侍22年如一日直到今天呢？因为上帝赐给他一个谦卑受教的生命，他那个时候是躺卧在床上，是个躺平主义者，起不来的，但是从那一天以后站立起来。20多年神赐给他每年都有参与短宣，去年开始坐轮椅了还是要去，而今年去以色列他也是坐的轮椅的。再软弱再不配再软弱，仍然还是要去坚持每天不停的服侍神，这是生命啊，没有这样的生命这条路走不远的。属灵的道路大多数人都走着走着就掉队了，走不下去了。为什么？老我比新生命重啊，你活新我还是活老我，这是生命的一个选项。每个人都一样，想想你也一样的，对吧？
嗯，谢谢牧师的教导。
其实小霞，你也是一样的，你也曾几何时是说不得的，记得吧？你也是不容易的，你里边的那种坚硬的顽石也是很硬的，现在你柔软了，你的柔软也显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感谢主啊，我也一开始不明白，后来我才慢慢的明白
了。嗯，去年你来我们家，其实你也是经受一场考验了，但是你过关了。我觉得去年神让诸多的事情上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下乡得益处了。为你感恩。
嗯。
你知道我说的意思，你是经过去年的来牧师家的考验的，带着女儿过来，许多的场景你都是不容易过的关的，但是你过了。
我觉得神就这么一眼让我去，就是老师动静肯定是要祝福我，我觉得。
你看见这是一场又一场的祝福，也说明你内心核心价值观在朝着神的方面去转变。这是很宝贵的，相当不容易的，每个人的属灵生命都得过这关的，不过这关，人也活得很无奈，很软弱了，也是，感谢主。哎，阿石跑来了，阿石有的时候是乖宝宝，有的时候会拿4块石头来砸人丢人，会不会啊？
牧师好。
哎，
我发现我这个4个石头，现在好像比较难打一点点吧。 还好四个词。对，今天呢，两个孩子都在我这里聚会，然后我下班回来的时候，他们坐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就是感谢主吧。然后阿凯说有一个问题要提一个问题，我们请阿凯。阿凯。
快，你说呀，请你说。
阿凯，
快呀，快过来，乖宝宝。
牧师在等你。Hello，
Hello，凯，你好，又是感觉好久不见你哦。
没有，好久了。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不知道，叫什么？摩西的歌跟那个米利，就亚伦的姐姐叫什么？
米甸，
米利亚啊，他们两者的歌有什么区别吗？
那你要对比才知道啊！你今天这米利安唱的是摩西的歌呀，他在唱摩西的歌呀。
那他，只是说想问，有这个一个问题，就是米亚的歌跟摩西的歌是不是都是说两者他们的歌都是就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是赞美神，
那当
就
然
双
了，
面神。
当然了，当然，你要看这段经文，米利暗是在唱摩西做的歌，摩西谱的曲，摩西之歌，米利暗在唱。你从经文上看的，
那就是还是到一样的歌，
这首歌呢，它跟摩西之歌是相互呼应的。就
像
是对神一个相互呼应的，讲到就是，就以色列的得胜啊，法老的军队的灭亡啊，其实它是同，其实是一首歌的一体两面，同一首歌。那当然你可以把它分开了，也可以把它分开了。哦，这是米甸自己唱的歌，那其实是同一首歌，本质上是同一首歌。圣灵感动摩西。写了一首歌，米利安就在那唱，歌词有一些不一样，但是跟摩西的歌在本质上是同一个内容，就是他们是姐弟俩一起来唱诗赞美神，
没有
所以有不同的解释了。有一些是有摩西之歌，有米利安之歌，把它作为两首歌来分也可以了，作为作品可以把它分成两个，但是作为这个诗歌的本质和生命来讲，其实它是一首歌。是圣灵感动摩西写歌，感动米利安唱歌，直到唱的时候呢，这个歌的内容跟摩西之歌有一些区别，歌词有一些区别，它比较强调我们得胜啦，法老和埃及的士兵灭亡啦，差不多就在强调这个，但本质上没什么区别。摩西也在讲这个歌，也在讲这个内容，那也有些学者是觉得米甸这个歌，甚至因为他是被称为先知嘛，
先
有
知
的
对，
有些人就是往前分析，但是没有圣经依据，在犹太人的一些手本吧，一些文本当中就有提到米利安的歌，在过红海之前，就他已经感动，他鼓励弟兄姐妹，鼓励以色列人唱。我们必得胜，法老必失败。他有这样的诗歌的鼓励，但是没有放在圣经里边的。所以你可以就读一些旁经或经外的资料，会把这两首歌比较多的分开去看。但是你要回到经文当中，圣经里边它是一前一后，前后呼应的啊，前后呼应的。也，我今天写这篇信息是比较多的。是把它当做一首歌，它有不同的分工。摩西在写，米甸在唱，这个我觉得更加合理，更加合理。这么看比较，这个解经，解经有很多的不同的版本，但是我选择这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早期，早期教父， 有一个叫耶柔米的，他的解经的版本是这一个。那还有其他的版本，是站在一个犹太拉比的一个角度写经，会把他们两个诗歌给分开去讲。但那个我觉得我不选择它，我觉得我在祷告为这首摩西之歌在祷告两个礼拜的结果吧，神是让我是往一首歌的一体两面的角度去看，我觉得比较合理了。否则我就把经文定在19节、20、21节，我就不讲了，以后再讲。但是我就把它放在一起讲，它是一体两面。哎，你去哪里看到这些资料呢？
我是想到了，因为一开始摩西之歌，然后后来就看到有自己找了一些资料吧，然后就有读到一些关于就是。米利安的歌跟摩西之歌这一个，有些人有些资料会做这个对比，然后我就会有这么一个疑虑，我在想，这两首歌的区别是什么？
没有区别，其实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它就是个回应，它就是
回应
呀。而比较多的经内批判学是把。米利安之歌作为对摩西之歌的一个唱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有一些略略的一些改变而已了，没什么区别，就好像是一个写小说的写完以后有编剧把它编成电影话剧，就这个区别，就这个，一个是原作，一个是编剧，他们俩的区别在这里了。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是这么看，一个作品出来了，那就有不同的角度嘛。如果你是从小说的角度看，那就是只有摩西这一个版本。但是这个摩西出埃及记，这毕竟变成了什么电影啊、歌剧啊、话剧很多这些作品出来，对吧？那出来以后，那就产生出小说。或者原作者和以后的编剧之间的区别，一有编剧就是有改变嘛，但是他不能离开原作者的思想，
是
原意啊，他不可以离开这个，所以摩西是原作者，米利安是编剧，他等于是把这首摩西之歌变成一首简短版的歌剧，你这么看也可以的。
就是同，就是还是摩西之歌，但是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摩西之歌，就那种感觉。
对，你看过雨果的那篇《悲惨世界》没有？小说？
还没有，
没看过。那你看过《悲惨世界》的歌剧、话剧这些没有？看过这些东西没有？
歌剧好像听有看过，就是那种精简版的，
是电影还是舞台？
舞台
在挪威看吗？在哪里看？
我跟朋友一起看的，好像
在哪里？在哪里看？在挪威看？那是挪威文吗？
不是挪威文，我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在朋友家里面，然后呢他是调出来的，他当时去看的时候，然后他有那种就是他有录，他好像是不知道是怎么又搞到录影，我们自己去看的那种。
是在家里边看录影还是
家里面看？家里面看。
不是去国家剧院看是吧？
不是。
OK。因为在挪威理论上是没有歌剧的，它有话剧，没有歌剧的。歌剧呢是在法国巴黎有，美国的纽约有，伦敦是有，就是演那个悲惨世界的歌剧的地方不多的，哪一个剧院也都是很有限的，全世界不超过5到10个这样的剧场上演过的，剧团就是3、5个演过这一首的，拍成电影是2个版本，2个半版本，还有一个没拍成。 啊，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就从小说到歌剧到话剧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假如说你看过一个英文版的《悲惨世界》，那名字是法语《The Miserable》的《悲惨世界》这个歌剧来看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它跟雨果的原来《悲惨世界》的这不完全一样的。
不一样，
不完全一样，
改修
它里面有
的。
很多很多改变呢、啊，如果在舞台还受到场景的改变呢、啊，还有很多这些，就是作者其他的作品，比如说还有《钟楼怪人》，看过没有？
这个没有。
有个电影啊，应该看过的，就是
没，还真没有，没有。
OK，那有空你可以读一读，就是雨果的很多这样的作品，是法国大众马、小众马这些作品读了没有？
我其实对还好，但是我可以去了解。
我没有问你还好，我说你读了没有？他们的著作读了没有？
没有。
没有，OK，那鼓励呢？像这一类的名著呢，你想了解这方面，你应该去读一读它的原著。读完以后呢，你就知道什么是一个作者的原著，然后当他要产生其他形式表达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编剧，然后呢，还有如果是舞剧的话呢，还有舞剧的编导，那又是不一样的了。那米利安呢，他既是一个歌剧的导演，他又是一个舞剧的表演，他是载歌载舞的这个人呢。他可以自己编舞的，很厉害的。米利安是很有恩赐的一个姐妹，又是先知，她又是一个舞剧的编导，又是一个歌剧的编导，啊，所以她又是这是各样的文艺表达于一身的这个人，很厉害的。所以米利安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圣经人物，他跟摩西之间彼此配搭，在旷野之路为神做美好的服侍，当然。这一类的人呢，恩赐比较大，骄傲也就比较大，所以是被后来被神管教，发大麻风病，在营外关了7天7夜，所以这个也是成我们的一个警醒了。凡是恩赐大的，也比较容易骄傲，所以要警醒祷告。谢谢你提这个问题了，你提这个问题说明你是对这个，起码对圣经中的一个故事，一个诗歌，开始去查考一些资料，然后开始来看看关心这里边有什么样的不同，非常好，继续努力，好不好？我发现你好像对文学啦、歌剧啦、舞剧啦还有兴趣，那这些版本你要读原著了，要不然的话你会不要读那么多中文，要读回它的原来的法语
原著。
啦。多元的法语了，或者你人在瑞典，在北欧，你可以去读读挪威语的那个易卜生，很多的好多的话剧，《挪拉出走》啊，易卜生的很多话剧很值得读的，好不好？好，谢谢 K 的提问，
到我了。
感谢主，阿比乖宝宝。
Hello。我的问题就是说，就是牧师，你前面提到，就是说我们赞美主选歌要是以主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
阿
那
门。
请问我们选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知道，就是这首歌是以主为中心呢，还是以自己为中心呢？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呢，你可以问一下，早一天呢，你跟方舟阿姨吧，可以有一个她这方面的专家，我都要向她请教的，她这方面非常 professional 的，所以你就按我有限的知道呢，就是你看一首歌，这歌词的内容。他是对谁说话？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何昭叔说唱那个“你真伟大，主啊，我神”，你看对神说话，对不对？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哎，是对弟兄姐妹说话。因为只因我们都是同路人，我在对我的同路人，我的对阿石说话，对阿比说话。对阿对对对凯说话， 对方丈也说，既然我们都是同路人呢，所以我们要同样的心智，互相的鼓励嘛。
对，但是我想，就是因为有些歌呢，它就是又好像是在向主说话，但是又好像是在以自己为中心去讲述，像是自己的感受啊那样子，就是它不是黑也不是白，就有点灰色那种，那个地在那种地方，那我们要怎么知道？就是
这一类的诗歌就不属于敬拜诗歌，它属于团契诗歌。我又要敬拜神，但我又要鼓励大家去一起来敬拜神，这个属于团契诗歌啊，就是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也来敬拜神呗。你好吗？你感受怎么样啊？今天心情如何？不如我们来敬拜神吧。这属于是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属于团契诗歌。有敬拜诗歌就没有人了，没有看不见其他人，唯独上帝了，就是唯独上帝，就是敬拜诗歌。但如果说又有敬拜又有跟人说话，这属于团契诗歌，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属于 fellowship。
那像是那种表达自己的感受，表达像是主是怎么改变我呀，或者说是怎么说呢，就是
这属于见证诗歌，就是我有怎样的生命改变，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属于见证诗歌，仍然不属于敬拜诗歌。
OK
呀、yeah。那也有一些灵修诗歌啊，天主教做的比我们好。你读读，你听听那个天主教的很多修道院呢、啊、那样的敬拜的，这个比较合适的是一大早就听对神的倾诉心声，那比较多的个人色彩，不是大家一起的。主啊，你听到我的心声，我的心呐、啊，你看大卫，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呢？哎，属于灵修诗歌。对吧？所以这圣经诗篇里边充满了这样的榜样的呀。
嗯，
你看诗篇100篇，就是带领大家一起来敬拜的灵，就是领导，就是带领祷告、带领敬拜的诗歌。诗篇153篇，你看多看诗篇就知道了。
OK。那我知道，
选诗的时候呢，通常教会前面三首诗歌是向上敬拜的诗歌，所以方丈也在安排这些诗歌的理论上他应该给领诗的弟兄姐妹有一些 educate。 哎，你要带这个诗歌要向上哦但我不知道方丈怎么做，但我猜他应该给你们都有一些交代的。
对啊，我其实是有说了，不过有时候就不一定完完全全的是这样，就是像阿比说的会有一些灰色地带，里面有的歌就是歌词有包括向上也有平行的，那我们在排诗歌的顺序，其实现在已经都是张扬在排了，那我当时我也有跟张扬讲大概的这个顺序，就是尽量如果说三首里面有一首是比较平行的，它就会放在第三首，那第一第二首多半就是向上，那我也会鼓励尽量选向上，但有时候我们也会选到平行的，像有一次我就唱那个相约在主里，有没有？我们相约在主里，那真的是平行的那种，就会把它放到第三首。对，就诸如此类，有时候很难，
尽量不要，尽量前三首、
那个、比较团契的
尽量不要，就是前三首诗歌，因为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就是对神发出敬拜嘛，所以连前面三首都不能坚持这个原则，那我们的敬拜质量就会打折扣了，就会打折扣。有的时候也不容易，也要受到一些软弱啦、试探啦、不容易选歌，都会有这个试探。
那有时候排也会有一些难度，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就是说要求唱诗的弟兄姐妹，你提前把诗你唱的选的诗歌发给我看。我们现在只有比方说刚开始参与敬拜的弟兄姐妹，他们会把诗歌先发给我看一下，说看看这样可不可以。那如果说已经有参与服侍一段时间的，基本上我们其实就你发来什么那就是什么了，所以就是有时候也很难，因为这个是每个礼拜要做的事情，其实这个担子蛮重的， 说实在，就是说担子其实蛮重的。那你必须就至少要提前一个礼拜以前发，因为你参与唱诗，你也要练歌嘛。如果说我到最后 last minute 最后几一秒钟，我跟你说"哎呦，不行哦"，那可能又来不及了，就是你录影，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想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吧。我就可能之后我会跟樟木童工还有童工会讨论一下怎么样会比较好，然后能够让我们的敬拜更能够做到，就是说前面三首都是属于向上的诗歌这样子。
呀，所以谢谢你，阿比，你愿意这么用心，牧师也很安慰。呀，开始把敬拜，你跟爸爸都在恩赐方面，都在音乐敬拜这方面。呀，爸爸唱歌也很用心，也很感动人的。一个他，一个合招，他们两个唱诗歌，呀，很感动。你唱歌也是很感动的。方壮阿姨都常常告我，哎，阿比。和凯唱歌，两个孩子唱歌，
没
越
有
来越
恩
感动我
赐，
了。
对，阿比、凯都神给你们这个赞美的恩赐，对，这是神给的，所以
你们
对，
这几个
好好
吧，我
珍
们称为，
惜，珍惜
我
他。
就我我称为你们这几个吧，就你呀、凯呀、阿石啊、何昭啊，你们这几个，我称为是教会的小小的美男子啊。然后呢，什么小齐啊、伟珍呐、啊。还有就是那个小杨啊，他们几个，我把称为我们教会的几个小美女啊，就唱诗赞美神嘛，
其实还
很
有
美
夏
丽的。
翔，其实我一直鼓励夏翔，当然他现在比较忙一点，所以就没有参与唱诗。对，我一直鼓励
有
夏
了
翔，你要
啊，
出来唱，
你
所
们
以
其他几个
他，
呢，跟
对，
方舟阿姨
夏
排
翔
在
也
一起
唱得
的
很
呢，
美，
其他的跟方舟阿姨排成同一辈，所以我们称为是。跟师母啊、方丈啊几个称为是老干妈军团，很有力量、很有味道的，对吧？所
老
以，
美女牧师。
老美女、老美女、老美女、老美女，好，老美女都不能吃少了。我妈妈那时候在教会的时候被称为老美女、大美女，
那牧
老
师，你是老俊男好不好？
我不是，我是丑八怪，我是丑八怪。我没关系，怎么说我都可以的。我觉得审美丽就好了，牧师是不值得
我
一
还
谈
在想这一次雪松，这次我们去到厄瓜多尔，我们可以一起录赞美诗。
的。好的，看看雪松一家有没有准备好。雪松还在不在？雪松，雪松走了是吧？我没看到他了，
他在啊，
在吗？
在。
雪松在哪里？雪松在。明天见啦，雪松啊。
后天吧，
后
星期
天
二。
呐、
啊，我们是礼
我
拜
们
二，对。
一早5点到，但是我们
但
可
是
以直接
我们
入
是明
住
天
哈。
走啊，我们是明天走啊，明天我们就到达厄瓜多尔了，只是礼拜二再见你。
礼拜二早上5点到啊。
对，但是我有发
哦。
信息跟你说，我们可以直接入住 Airbnb，说你不用担心。
哦，那好，那好。
到了
那
电
你
话再
就
联系吧，
对，休息好了，等到了之后休息好了，我们再见面，再联
好的，
系。
好的，好的，等待着见面了，我们等了几年了，多少年一直盼望见雪松，一直盼望见你
等
们一
了五
家，
六年了吧？你看
对
你
呀，
哪什么时候来教会就等了多少年？
他是很早啊，教会一开始
对
他就在，
啊，可能
雪松很
COVID
早，
2020还是2021？
2020他就在。
2020年，
对，他
哦，
一
那
开始就
第
在，
一年呢？
他是前辈啊，他是前辈，教会的前辈，一开始他就在，
感谢主，那个雪松跟那个 Frank 儿子 Frank 的见证，得救见证都写得非常感
对呀，
人。对，
做好准备了，我们迫切见一面了，呀。叶子会带我们的挪威面包过来，Knäckebrød 也会带过来，还有那个挪威的 cheese 他会带过来，都是我喜欢吃的，你也可以尝一尝。呀，好吧，就到这里，方舟你快过来吧，你要把你的那个台湾卷心菜带过来，我们今天菜缺乏，
那我就整个菜带过来，因为我昨天是去买了那个 barbecue rib，那我就把整颗菜带来。对不起，我因为没有时间剥。
没关系，过来吧。
好，
就这样啊，大家出来
吗？
出来见个面，然后方舟祷告就走。
牧师还没有祷告，
请听我说完。我说，请大家出来见个面，然后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就走了。好，就这几个出来啊。嗯，好吧，那方舟请你祷告了。有一些都不好意思出来，害羞或者不方便，可以可能在喂奶。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赞美你的恩典，也让我们从赞美的当中，我们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份宝贵的信心。其实你已经赏赐给我们，只是我们往往就忘记了，或是感到信心微小，但是却借着我们开口向你发出的赞美，我们能够思想到主你的作为，你是何等的伟大。主啊，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也为明天短宣队我们要出门，求主你保守我们一路的平安，也看顾我们的身心灵，愿主你就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也赐下今天宝贵的信息，得胜后的赞美，让我们能够愿意开口来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